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啊，从今天开始老 T 就正式回归了，因为世界杯结束了嘛。这世界杯给我整的心力憔悴的啊！哎呀妈呀，把我整的那个难受啊，就尤其是看决赛啊，阿根廷对法国，哎呀把我给紧张坏了。哎呀，我就把那阿根廷的后卫骂的呀，我干嘛手球干嘛撞，有什么必要可以犯规的吗？这本来就可以赢了，要不然你看加时赛了，虽然说结果是好的，但是夜我们是熬了的呀，还我们青春好吗？其实说实话啊，我还是打心底里喜欢阿根廷的啊，也确实在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北京那出租屋里，我看着那个阿根廷啊跟德国那场好像是，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难受的呀，就阿根廷输了嘛，我也那次是熬夜嘛，当我看完阿根廷那场球赛是我记得很清楚，凌晨4:30好像是啊，然后我收拾收拾起来，穿上衣服去外面，然后早点摊啊，然后老板已经开始做好早点了，在那儿做了吃个早点啊，边吃边哭，边吃边哭，哎呦我的天哪，把我难受死了。我一想，这就是我的青春啊！今年其实看完了，我还是有点波澜不惊啊。其实不管谁赢了，其实就是等于一个圆梦嘛。法国队呢，其实你让我喜欢，其实说实话我也喜欢不来啊，就是。其实对于各位朋友，你们也都知道啊，你们如果说那什么打打法西斯什么的，有很多人喜欢法国啊，有一些人喜欢阿根廷，其实阿根廷就是我们对南美足球那种的印象就比较喜欢，那个我确实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尤其是最早以前因为有偶像巴蒂斯图塔在那里啊，战神啊，从小我们接受的电视最早播放的就是意甲啊，意甲佛罗伦萨就巴蒂斯图塔，那没有办法，所以说你无条件的就喜欢什么，喜欢阿根廷啊，到最后呢又梅西球王出现了是吧，你就更加喜欢了，这次夺冠了大家也都很开心啊。其实我对我来说开心嘛，就是圆了个梦，关键是呢我也没买球是吧，中不中奖的话，我就如果要是买了以后啊，买了阿根廷赢的话，我估计我会更开心一点啊。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挺有意思啊，就是动不动我就跑彩票店啊，开始踢小组赛，我买买球啊，然后玩一玩娱乐娱乐啊，到后面踢到八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时候，基本钱就输完了，就再也不买了啊。我这人非常知足啊。就话说回来啊，就是包括世界杯终于结束了，那老 T 的工作也就步入正轨了。其实像很多的朋友说啊，世界杯结束了我也终于步入正轨了，我说那世界杯怎么回事呢？以前就没步入正轨呗？你说为啥呢？啊，我阳了呀那时候啊。我说你就为了看看世界杯，你让自己阳几天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是。你可以看啊，现在很多的公司上班的人啊，都是很多人动不动说自己阳，自己阳了，怎么回事？然后居家办公吧，怎么样啊？好多人都说过这样的事儿。你看看啊，等世界杯结束了，这帮阳全都跳回来，都去公司上班去了。千万别信他们的啊！说羊真羊假羊咱也不知道，一道杠两道杠，那谁能说得明白，对吧？身边还找不着几个喜羊羊灰太狼。其实这两天天气也挺凉的，各位朋友确实不能出门溜达了。然后真的像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像冬天啊，就是在北方的冬天我们都出去溜达，对吧？但是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放开，我想也是说着冬天可能大家都不出去溜达，都在家里窝着，有一点那个道理，对吧？因为这两天就包括我在杭州，现在在杭州天气也开始变凉了，也都不愿意出门了。哇，一出门真的有股那种在北方的感觉，你知道吗？天有多冷，我这么跟大家讲，就出门了以后呢，就是我给你们皮草出门溜达呢，然后你皮草那天他老是嘴硬啊，说他不太冷啊，然后我穿着羽绒服嘛，一看他那个什么呢，就是走在前面有点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就立马把衣服脱下来打算给他披上嘛。啊，当解完扣了以后，那股凉风钻到我怀里，我就把扣又给系上了。包括你们替嫂给我的凌厉的眼神，到现在我就依然记得，但我不后悔啊。天儿就是冷啊。其实很多人不太明白啊，就是南北方其实如果在冬天过冬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儿啊，就是 怎么样能区分南方和北方人的那个过冬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走路是直的啊，是直的，双手插着兜走路，迎着风走，直着走的，那就是南方的人啊，南方人。但是北方人过冬在路上怎么走，你看一个远方看一个像老头的，其实只是一个18岁的大小伙，勾露着身子啊，勾露着身子从远方走来，但是呢你看他没有手，手在哪儿呢，手在嘎着窝上面啊，两手插着嘎着窝，然后勾露着身子走，那都是北方人，你知道其实很好辨别啊，就是包括很多的人，就是北方啊，第一件事情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放在暖气上，然后在那儿烤，啊，然后风风吹，对吧？这是北方。然后南方人过冬不一样，手是没有暖气的，他们都一般把手放在屁股下面压着，就是很好区分啊。就是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啊，有北方人，但是搓手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到了饭店吃饭了，北方人在那儿搓手，南方人把手这样压在屁股底下，就一下就区分了啊，你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哎，各位朋友，这知识点啊。天冷了，大家自然也不愿意出门了。可能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想要买点东西吧。我跟大家讲，确实应该买点牛肉干了，因为我发现很多快递都沦陷了，你知道吗？虽然我真的是说实话也很尴尬啊，就是我特别想让各位朋友赶紧吃点牛肉干，提高自己自身免疫力吧啊！大家吃点牛肉干啊，身体强壮，至少还能严寒严寒，就是抵抗一下这个严寒的冬天嘛。就好多人，我跟大家讲，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北方人吃肉，对吧？吃肉可以增加体内蛋白质，也可以让自己呢增加一些身体的热量。如果让北方人不吃肉，那就扛不下啊，就扛不了这个冬天。你现在在寒方一直畏惧寒冷，那就是因为你没吃肉啊，多吃点肉比什么都不强。你哪怕不吃老弟家牛肉干，自己买点猪肉回家炖了也行。真的。你不要指望身上那点什么的，就是那点脂肪啊，那都是白眼狼，是吧？冬天啊他不给你保暖啊，这个夏天也不能给你节凉啊，对。但是在你形体上会给你造成很大的感官啊，就是包括你穿衣服，今年穿的衣服本来还合适，明年就小了，你说他是不是白眼狼？就让你花钱啊！吃牛肉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容易长胖啊，它不会让你增加那个体内的脂肪，是最不容易被吸收的一种肉。所以说我们在内蒙吃牛羊肉比较多啊。各位朋友在冬天的时候多吃点肉比什么都强。就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反正是赚多少花多少嘛，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每个朋友的观念经过这次啊这几年的时间，大家可能也都有一些危机感啊，就觉得确实应该不能再大手大脚的去花钱。以前叫月光族嘛，现在就开始攒钱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开始省钱，就是说我不行，我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我一定要省钱，开始攒点钱，就是日积月累的，然后攒了很多钱嘛，然后遇见喜欢的东西，然后或者遇见什么事儿的再一次性花完啊。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啊，很享受那种一直吃土的过程，你知道吗？其实这段时间最让我们难过的就是说，真的是，就是本山大叔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然后还说了一句话，什么人活着钱没了。其实这些话就是在我们心中啊，前几年我们只能当他是个段子，但是现在真的映入眼帘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形容特别迫切，迫切到什么？就是你赶紧琢磨着，哪有花钱的地方给你花，然后正要花的时候，就说：“哎呀，万一我还活着怎么办？”就是很焦虑啊，就存在这个焦虑的问题上。所以说，最近大家不也都囤药嘛？啊，这个一放开了，开始囤药了，什么感冒药呀、发烧药呀。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啊，真的，像我这个就是硬扛就行。对，我就是每次发烧就硬扛，因为对于我来说，跟大家讲，我还是蛮喜欢发烧的一件事，因为我好多年没有发过烧了。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危机的信号。你明白，各位朋友，你们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发烧了，你免疫力如果说是开始进行战斗了，它有可能就会把你身体上一些癌细胞也就杀掉了。这是我不知道是哪位医生，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医生说的，就是因为我有次发高烧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发烧了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杀杀没事干，杀杀癌细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权威写过什么论文啥的，但是这句话就映入我眼帘了，就是这是我唯一那段时间在发高烧然后得的慰藉的一段话，你知道吗？就那段时间在很难受啊，每次发高烧38、39，然后一到那个医院了，然后每次一打点滴是吧， 我没有想到发自烧一打点滴，然后退烧呀，又打盐水，要花五六百块钱。那时候把我心疼坏了，我医保卡总共是吧，两年才存1000块钱，一顿就给我干掉500多，然后很难受。人也仅仅是个发烧，我其实尤其刚来杭州的时候，我这个嗓子扁桃体也经常发炎，一发炎我就发烧啊，一发烧就是38度39度，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好多人都跟我说你割了吧，啊，你把它割掉了就好了。然后我一直不舍得，对吧？我突然就感觉就是身上的一块肉。割掉任何一刀我都感觉很难过，说长大了也没有什么用，还是老容易发炎发烧，然后你就把它割掉了没有什么用，而且呼吸还很顺畅。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前两天割了啊，然后割掉了。然后我第一开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帮朋友在那聊啊，一直在那聊，然后我们其实都这个说的词都很隐晦，一帮朋友嘛，我们在那聊，然后一直都说器官，然后我就联想到某些地方了，就说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割什么皮是吧？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啊，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天天我们一帮人也都在这说段子呀，在这聊啊，在这刺激他们俩。然后俩住院的时候还拍照片，我们还发了，我还在聊啊。有些时候，那个包括引过去的一些词，好像也都是往皮那方向发展的。俩人是吧，是吧？一直在两个，他们俩结伴去的嘛。后来我们在一起又吃了个饭，我们朋友一起吃饭，我们坐在一起来聊，然后聊了半天，我才知道原来是哥两个人把扁桃体割了。在饭桌上，第一开始我一直以为啊，他们俩还是说割完了很舒服、很清爽的，我以为我是很清爽，然后聊了半天，聊了半天，哦，原来是扁桃体呀、啊。然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以为割的是什么？我说没有，你是割啊。误完全误会大发了啊！所以说那个扁桃体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一直总是认为就是如果要把扁桃体割掉了以后，我的嗓音就没有这么性感了，所以说一直留着它。我以前一直发烧啊，经常一这个扁桃体发炎就经常发烧，但最近不发烧了，其实我还有点恐惧，有点可怕啊，然后又有点担心，然后自己是不是哪天这个癌细胞也没有杀一杀是吧，哪天再嘎嘣了是吧。其实人过于健康不太好，真的，你偶尔发发烧啊，生个病啊，是吧，在鬼门关走一遭你可能还回来，这家伙你如果要是长期不保持这样很健康的体质，然后过两天叭就进鬼门关你就回不来了。所以说这两天很多的人都在阳啊，在阳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情绪呢，其实是一种害怕的情绪，害怕自己阳。我不知道各位单身什么情况，单身会害怕什么呢，就是自己阳了没人照顾，万一自己死在家里。然后呢有家庭的人就是害怕自己阳了传染给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己孩子呢你自己又拖着身体非常病重的身体，你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是非常崩溃。现在呢大家都那个找那个抗原嘛，大家都疯狂抢。然后前两天说上学嘛，孩子说上学，然后上学呢说是老师说了呢，你要是要做个核酸你再能去那个什么去上学。然后我一想，那做核酸的地儿不是全小洋人吗，我能去吗，那个。本来没事啊，一去了万一阳了呢，然后我就不敢去，然后我就索性不让他上嘛。然后呢也就没有打算，最后老师说你抗原也行啊，我们就正好家里有点抗原。然后当时还是限量版的啊，就是一人发一个两个，当时你们提早也没有买到，然后他们同事买到了，然后给你们提早拿了一个啊，那个仅有的一个，说给孩子试了吧，然后第二天要不然去送上课去吧。结果呢学校老师说然后来吧接个龙吧，一接龙只有两个人，然后我跟你们提早赶紧说撤回撤回赶紧撤回啊啊，不要当那出头鸟。然后老师去了是吧，一对一什么什么。这很尴尬啊，所以说学校基本都是现在幼儿园基本都是放假的一个状态，大家也都不去上课，然后避免彼此那个有问题。我现在感觉我被羊包围了，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我现在就是我经常会发的那个业主群嘛，业主群他们都会聊，是说你这个谁阳了谁阳了，你哪有抗原什么。但是我就突然发现很多的业主就会把那个自己的门牌号给引掉啊。就是你明知道他是你这栋楼的，就楼上楼下的邻居，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住哪家的，因为也不太认识嘛，就是在群里，然后他说，然后他阳了，然后就很崩溃啊，不确定他是在几楼啊，你知道吗？然后就还比较害怕，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要戴口罩啊，感觉，然后慢慢这个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感觉自己被阳啊，我这邻居啊是楼上楼下是吧，都有阳的，就只有我们一家没有。 然后就怀疑啊，自己到底阳还是没有阳啊，现在也不敢出去了，也不敢溜达了。前两天跟一帮朋友吃饭，一个朋友今天又发朋友圈说他阳了，然后我们前两天还跟他说我还跟你在一起坐着抽着烟来着。哎呀，现在一想想确实是啊，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是说是我们免疫系统都杀疯了是吧，自己冒白烟然后不用干什么，自己躺在被窝也就开始已经开始修仙了嘛。然后呢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有嗓子问题，其实我不怕痒，我真的不怕痒，但是我怕什么，我如果痒了之后我嗓子就哑了，我拖更那么长时间我再哑了那你们又没得听，那我这节目就叫做吐槽脱口羊啊，吐槽羊口秀啊，反正都有意思。但是我想跟各位朋友讲，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就存在一种焦虑心理啊，就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我们都会对未知产生一些强烈的那种的抗拒心理，就因为我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给我横竖来这么一刀，你要早来一刀，他妈咔一刀拿下来，我们就解决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就怕这个事儿。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顶住第一波，第一波尽量不要阳，咱们尽量阴啊，阴的很坚定，很顽强，对吧？我们要知道，然后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也不能上班，也不能上学了，然后呢？其实说实话我们不是在焦虑的本身阳的这个过程，我们是在焦虑不能挣钱，你知道吗？你说足不出门不出户，以前呢是真的是让你关起来你不愿意关，你说我要出去溜达，现在让你出去溜达一个个把自己家里关得可死，真的大家都不出去了。然后说句实话这个焦虑不仅仅是在这儿啊，然后大家我也放宽心啊，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期节目呢，就是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缓解你们现在马上要面临阳的一种焦虑情绪，对不对？其实现在不是都说现在就叫喜羊羊吗，灰太狼。然后前两天我不是还说了一个，说是今年可能快递要比较早的停啊，就是今年因为是很多快递站都沦陷了，我今天跟快递小哥聊了，我说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停，他说今年可能会比往年要早很多，可能过完元旦就结束了。我说为啥，他说因为很多快递站都沦陷了，快递小哥都没发送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呢也快尽早就是赶紧低动买点牛肉干啊。所以说我今天发广告了嘛，我在我朋友圈发广告，我说赶紧买牛肉干赶紧入手啊，要不然过段时间你就想吃都没得吃了，因为就是过年的各位朋友赶紧入货开始囤货了。然后呢我就下面有个评论啊，我就看了一下，他说老 T 你卖狼肉干吧，我说为什么，他说狼是羊的天敌。好有道理，我又没有办法反驳。其实各位朋友也都知道啊，大家也可能有一些欣慰和宽慰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是迟早的问题，但是谁愿意生病呢，没人愿意生病啊，所以说还是存在一种焦虑的心理，大家又囤药又干什么的在那里，其实还是一种啊，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是心理慰藉的事儿。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实话我现在加重了我这种就是焦虑的心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你阳过之后啊，一个医生说的，一个阳过之后啊，应该做什么样的办法？他给我告诉了啊，就是全屋要消菌啊，杀毒消菌，然后把冰箱的东西清出来，然后放一天，然后呢，再什么做消毒水，然后地板所有缝隙什么加什么氯啊，然后再加什么八四消毒液，然后清理，然后别的地方酒精，然后再加氯，然后再清理。被子洗了以后呢，在外头暴晒或者紫外线灯啊清理，然后呢洗衣机再旋转再清理，然后那些什么消毒的水不要浪费，然后冲马桶冲下水道然后清理，然后做饭的东西全部高温消杀一遍然后清理。然后我看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不能阳啊，就为了这个事儿，我还要打扫一遍卫生，我简直我觉得太崩溃了。后来其实我后来也就妥协了，我也就是不再去想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事儿的是一个妇科大夫，然后我觉得可信度不太高啊。我看了评论，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的存在了一种消息啊，就是爱咋地咋地吧。我一看收拾家，我就决定。我躺平，其实都是一样啊，大家都存在这种焦虑情绪。然后包括这两天发的很多的消息，就为什么焦虑，就是一刷视频全是阳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些往往我们经常来关注的人他们都阳了，就是这些人他们都为什么会阳，我们都很奇怪， 这就告诉你们一件什么事儿呢，朋友们，从这个方面你就能分析出，就是往往你看那些视频博主啊，那些主播呀，对吧，他们往往在那儿都一个人站在台前那儿逼逼叨逼逼叨，然后他为什么一样，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员工多，员工多就必然会被传染，他就肯定会可能传染，因为主播不一定都会戴口罩去播嘛，一然肯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看像我永远是孑然一身，就孤身一人，所以说我永远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也不会养。我每天不管上班下班都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我见过的人，你们七嫂还有我儿子。所以除了他们俩养，那么别的都不可能养啊，就我也不可能养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所以说你对自己产生了这种情绪呢，慢慢放下了，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难过的事儿。你一焦虑，你就会出现发现很多很恐慌的事儿。就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阳了以后呢，你其实自己的心理防线也会被容易打破，然后自己被把自己吓死。其实各位朋友放宽心就行，就像我们谈恋爱其实也容易有情感焦虑，对不对？你说谈不到恋爱呢，然后别人就说了你啊，赶紧找恋爱，你就会容易被剩下。我就发现说这话的人现在逐渐年轻化，最早以前是28岁啊开始聊这个事儿啊，你马上30了应该容易被剩下，现在22岁就开始琢磨被剩下的事儿。咋了，中间那几年一剩这个22岁是个坎儿还咋回事，我迈过去了我就迈了，迈不过去我就要单身好几年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事情你仔细分析一下还真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说在22岁23岁之间啊，如果这个坎儿你迈过去了，你还真就要单到28 29。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啊，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凡我在一棵树上吊死，就是对我盛世美颜的不尊重，你知道吗？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是吧？谁不是那种洗完澡对着镜子照半个小时，然后觉得镜子啊啊，我是不是特别帅，就是对着镜子说你看我是不是帅，镜子裂了，是吧？镜子不能撒谎呀，啊，另一个纬度的人突然发现你真恶心啊，马桶都听着受不了，蹭蹭蹭蹭往上反味儿，你知道吗？所以说当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在不断的磨合当中，你说你肯定会被剩下的啊，这其实还真是就是一个坎儿啊。别看老父亲老母亲在那儿催你结婚，然后很多的听众也说老听我年轻轻被逼婚，他就是看中你了，到未来以后啊怕你太帅啊，那个时候放不下自己的身段，趁着你年少轻狂什么也不知道啊，思想有些幼稚，赶紧把你嫁出去啊！赶紧让你娶个媳妇儿，那结束了啊，就省得徒增烦恼，是吧？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其实你们结婚无所谓啊，赶紧把孙子生出来就行，是吧？还有人甚至是恐婚的，你说结了婚啊，哪怕要结婚了，结婚前一天把新娘跑，要不就新郎夜不归宿，有很多恐婚的人啊，就是你谈恋爱谈好长时间，你是让他结婚，他不愿意结婚的，你结婚不了，因为自己每个心情他都控制不了自己那个坎儿，包括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朋友之间啊，或者等等一些问题，或者自己存在一些严重的焦虑当中，那么这还没有结婚呢，就是怀疑自己老公会出轨，你知道吗？然后男生天天还没有结婚，就觉得自己脑子上绿油油的，你知道吗？焦虑，你知道吗？你还没等头发绿呢，你头发先白了，我告诉你。就生活哪有那么多想事儿啊，就是生活是要日子是会一步一步过出来的，不是存在你的幻想当中，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你想象这个人他是这样的，你就肯定会第一时间会把他往这个方面去割。所以说经常在未来生活当中吵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各位朋友，焦虑很容易啊就会造成你生活方面的不和谐。真的。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存在了各种的焦虑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吸引你身上，它就像一个负能量，不断的拖拽你身上所有的正能量的东西，就慢慢会把一个人拖垮。我跟大家讲，不仅仅是这样，工作焦虑，各位朋友焦虑过吧，对吧？你当你看发现你工资条什么，你就看着工资条，真的说实话啊，就擦屁股你还嫌细，你知道吗？上面没有多少钱，你还是发个工资条，就老感觉公司每次把那工资条拍在你面前是为了羞辱你。我是让你工作来了，但是我又不给你发更多的工资，哎，你看气不气啊？这时候你拍着工资条，啪，往老板案子一桌，老板，你再给我不给我涨工资，我就走了。老板开始给你画了个大饼，你吃的倍儿饱，然后两人彼此开心的握手言和了。 是吧？你工作焦虑来源于哪里啊？就不过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嘛。你说你没有买房子居无定所，这个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必须要有一套房子，没有房子你真的连落脚的地儿都不算，对吧？你明天就走了。但是现实概念会告诉你租房子更加划算。但是说实话啊，说实话，你租了房子哪儿划算了？划算到哪儿了？你钱永远是花出去了，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在十年前一直花，然后房租是不断在涨，每年都在涨，每年都在克扣你的工资多少钱。但是你有套房子不一样，你有套房子，对吧？你走的时候，你房子现在也在升值，虽然说物价在贬值，但是房子随着物价在升值，它是一个固定的、恒定的，对吧？就是你不管你是怎么回事吧，它不会涨你房租，对不对？那你有天你在这个城市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像过去你交不起房租一样，你是还不起贷款，你把房子卖了回到家里，对吧？你还手揣着100多万，你知道吗？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两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的国情比，很多人说你租房子好吧，那个二房东开心死了。为什么大家要努力要不断的拼搏要买房子？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嘛，对吧？而且我们工作焦虑还存在一种，就是岁数，如果你在30多岁还不能买到房子，你多难过呀，对吧？你还在那里居无定所的来回漂泊，那你这时候你就会老妈给你放点了首歌啊，以前那个点播台，你正在开着车路上说啊谁谁谁啊，母亲给儿子点了一首歌。什么歌呢？你听着哇，满脸酸楚，流着眼泪，回来吧，回来哟，是吧？浪迹天涯的独子啊，啊，是游子啊，游子。怎么把父亲母亲的昵称都给唱出来了？什么叫是什么独子？你快回来吧，那不可能。大家可能听错了啊，刚才那个时候是独子啊，独子，反正就是这样啊，就是所以说你在那个时候开始比较纠结、比较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你岁数增长，你学习能力也会下降，然后加班你也加不动了，你跟那帮小年轻比，你什么胳膊腿也疼，是腰也疼，腰也酸背痛腿抽筋是吧？所以说你更加焦虑。随着岁数的增长，随着你的工作不断的提升，然后你会发现到了瓶颈之后，你会焦虑的比往常你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更焦虑。刚开始工作焦虑是我不会，现在是我会了但我做不下来，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身体被掏空。你说两个夫妻如果说是被掏空了，你还能吃什么肾宝补一补？这工作能力不行，你补啥也白扯。然后呢，像我们现在像我这样的是吧，80后啊90后啊，这是为父为母了，对吧？对吧？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孩子对孩子焦虑也有啊，那么上学呀、啊、找对象呀、啊、是吧？包括你现在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校园霸凌，你就说自己孩子如果挨打了可怎么办？所以说现在我开始调教我孩子，开始防御，主动防御，但是没有想到教错了，现在我孩子在学校天天打别孩子，着急连我都揍啊，着急我还揍不过他，因为我不舍得下死手啊。所以说现在在努力不挨正他啊，现在已经说了你不要以后拿拳头打人是吧，你要亲人啊。现在我们家小崽子啊天天抱着女人一顿乱啃啊。我说的是女人，不是小女生啊，你们可要记着，不是说怎么回事啊，是女人，女人，成熟女性啊。你看他要亲同龄的那个小学，就是同班的同学，那就属于耍流氓了。但是那些老师都很喜欢他，他就抱着老师那脸一顿乱啃的。有的那时候老师就抱着他，就他不是走模特步吗？啊，那个模特老师啊，那动不动一个反手掏，咔嚓脸上亲一口。那老师说：“你可不能再亲我了，再亲我可嫁不出去了。”我就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说了，老师跟我说：“你们家孩子太有意思了，哇，抱着回头上还有点霸道总裁的意思。”我说：“你是不是好这口？”是吧？我说你要实在不行，喜欢我们家儿子，你可以再等等他啊。我坚信我儿子长大了以后非你不娶。当然这也只是一个调剂生活的段子，他也不可能等啊。关键看他可能也可能等，关键就看他会不会过这条坎儿了。对，其实作为父母也有很多焦虑嘛，对吧？你说我们这个焦虑，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在焦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来说，我们本身也是我爸妈的孩子呀，对吧？所以说我们夹在中间也会对父母产生焦虑，对吧？ 各位朋友，我们作为孩子之间，如果父母的焦虑是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父母过于掺和然后私人的生活了，就比如我们的生活就会给你指手画脚，比如你该相亲的就给你相亲，掌控你的生活，过度干预你的生活，就会造成你的生活很难受。就比如说很多的母亲以着为你好的名誉天天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妈就有点这种过于干预了，有点强势了。她从小其实说实话啊，我也有点，其实对我妈来说就是对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小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妈的这个思想就停留在我还是小时候的时候啊，几乎都在外地，所以说她跟我们俩相处的方式基本她还是对我十几岁那个又骂又是说的，就哪怕我都四十多岁了可能还照样骂。就是他们老是对你好那种模式啊，就认为好了你就应该去做，对吧？就是他们比较坚信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妈这两天什么听中医啊，然后就发给我呀，天天让我熬药，你知道吗？我听着我就崩溃了。我一开始我老是内心的反感，我这拒绝啊，可能我老来叛逆吧，反正一直拒绝。我就劝他，我其实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别这样的说，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我们有自己，我们自己的，不管洋洋怎么样，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怎么样控制是吧？然后他说这样你开始提前预行起来。我现在明白了，我拿捏我妈的那个是吧七寸啊，这很简单，就他说什么我顺着啊，再做，我反正我不拍视频考证就没有问题了，哄嘛啊，就哄着哄着就好了啊。其实就今天我不是昨天看球看到很晚啊。大概是三点多吧，看见三点多快四点了。然后呢，我昨天我看完球蛮激动的，然后又激动的有点睡不着觉啊，稍微辗转反侧的溜达了一会儿，在床上烙了两会儿饼，然后再睡着的。早上又一早起来，因为这一天这个孩子不上课嘛，然后没办法就在家里，魔王在家里呢你也睡不着，因为他会不断的跑到你身边就咬你，爸爸起床了啊。因为没办法睡，然后你确实想睡你也睡不了，你生怕他待会儿抄起家里不知道该做成什么事儿啊。大魔王拆家是有一套的，我跟你讲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得看着他啊，我一直看着他。然后呢中午我们俩吃了个饭，下午跟大家发了个牛肉干，然后回来了呢，然后我儿子要睡午觉他睡了，然后我就跟着睡了。那这段睡的时候呢睡觉了，我们俩睡得比较晚，我看大概三点到五点才睡，然后三点到五点之间，五点起的嘛。然后我妈在四点多给我打电话，发现我不在啊，一直没有接通电话。我妈我打开手机以后发现我手机炸了啊，然后我好几十条短信啊。我记得见到最震惊的一条信息说赶紧回我回个信息报个平安。我的天哪，这不就是个感冒还这报什么平安啊。然后我回消息我说刚睡觉呢，这什么时候了才睡觉啊，是不是阳了啊？不是，肯定没有照我的方法吧，就他还没说我还没说话呢啊，他就开始啊，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方法去做，就好像已经认定我是个阳了啊。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说昨天睡觉了啊，昨天看球睡得比较晚，然后今天那个孩子睡觉我也跟着睡了一会儿啊。解释通了呢，我妈也就是感觉有点尴尬了是吗，你知道吗？然后岔开个话题啊，我跟你爸说啊，就让他买阿根廷，他非要买法国，输了吧？我说输多少钱？20块钱啊。我说可以，就图个乐就行啊。其实大家也都是希望能够看着自己喜欢的球队能赢啊。没有想到，就是我妈说这句话，就居然造成我和我爸的隔阂。我支持阿根廷啊，他居然买法国，这不，哎，我的天！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也知道啊。就是我爸为什么喜欢法国？法国人浪漫不是？啊，开个玩笑。我希望各位朋友都慢慢去消除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如果你现在在听老七的节目，我希望各位朋友慢慢的收起来你那份焦虑，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出门要做好防护。你已经做到很好了，很完美了。你已经做到你应有的，如果还是阳了，各位朋友就得过且过，能过就过啊，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我们还没上岁数，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啊，我们的免疫系统会真的把你的那个什么癌细胞也会杀一遍的啊。各位朋友不要着急的降温啊，除非你快到40度了你降个温啊，平时该让它烧就烧起来吧。我那段时间我记得上38度以后，因为我是一个老烧了嘛，老烧就老发烧人啊，就是经常那段时间我一扁桃体发炎我就发烧38度，我最高记录39.3度呀， 对吧？然后浑身就开始哆嗦冷。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发烧发的我的头晕眼花，真的就是晃，整个人都晃。我躺在床上睡觉，睡了多长时间？睡了快将近20个小时。睡了一觉好了。其实各位朋友，你要坚持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吃点感冒药。为什么呢？感冒药可以让你睡觉，知道吗？你只要睡觉了，所有的工作留给你的免疫系统，留给你的白细胞，然后你就自己安心的做一个战士，做一个容器就可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不用过多的担心啊，也不过不需要过多的焦虑。就像我曾经我是讲过段子嘛，对吧？第一天喝顿酒醉一天，第二天醒了再投一投，再投醉了，然后再一睁眼，对吧？再喝点酒，什么第二天又好了，对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让自己产生焦虑，一焦虑了搞得自己就很可怕了，对吧？不要害怕，这该过的过，既然全放开了，所有的事情都会向前看。当然要深刻，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身体免疫力啊，提高自己的强劲体魄，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蛋白含量啊。大家要吃点牛肉干，真的啊，这是那个当时刚开始有医生说的，就因为它的含的蛋白量特别高，各位朋友赶紧来一点啊，每天多吃一条两条什么的，补充一下啊。让你身体也健壮一下，别虚弱的跟纸片子似的，一刮风把你吹倒了，然后猛吃药啊！我现在前两天我看发现了很多的那个消息啊，就是人焦虑成什么样，只要一阳了就疯狂往肚里灌药啊，什么这个药那个药那个药都吃，最后吃的吃药把自己吃 ICU 去了。药不能混着吃，有这个东西你要科普一下，因为这毕竟不是医生给你开的药，所以说你都是自己买的药，你一定要知道有些药和哪个药不能混着吃，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然后反正多吃点牛肉干，牛肉干你可以混着吃啊，你增加自己身体抵抗力，增加自己的身体的蛋白质，然后增加自己体魄是最重要的。希望各位朋友赶紧了，马上就要快递要停了，赶紧抓紧啊，多囤点啊。我真的跟大家讲没有坏处。好了，头头说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扛着最硬的羊啊。想吃牛肉干的朋友可以赶紧来啊，就是到老T这儿闹两斤，然后闹点什么牛肉酱啊、白馍酱什么放在家里啊。过年了，如果要是真的自己羊了，自己在家里还有口吃的，还在嘴里有股味儿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丧失味觉，其实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大家可以多吃点牛肉干啊，吃点牛肉酱啊，恢复恢复味觉。反正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登录到那个某宝啊，你就搜索老 T 的店铺叫吐槽脱口秀，全天下就只有这么一家店铺叫吐槽脱口秀啊。然后呢，很多人就不确定是我嘛，是吧？你跑到别家店铺了就很可怕。你要是确定不是，不太确定啊，这人是不是我可以对个暗号？你对就是我节目开场说的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那么我这段时间也一直没有直播了，我也心想这太不像话了，好多朋友就说哎还不直播。那这段时间我开始回归了啊，大家也可以10点半啊，可以到老 T 的某音啊去搜索那个老 T 脱口秀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也可以随时关注我的朋友圈动向，拼音的老天01，到时候我们再可以一起好好的聊一下。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还有下期节目啊也不会让你们等太久，好吗？拜拜了。